听众朋友，新年伊始，全球局势有许多因素令人不安，叙利亚难民潮、恐怖主义袭击等成为人们议论较多的话题。另外，军备竞赛也导致世界颇不平静。据《检视防务周刊》最近的报告称，亚太国家近几年的防务开支一直处于上升水平，其中经济发展是一个推动力，而南海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可能会促使军费的进一步增加。全球军费开支在2016年达到了15700亿美元，预计2018年将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8年国防支出前五位国家将是美国、中国、印度、英国和沙特，在此期间中国将保持第二的位置。与此同时，美俄两国领导人也分别就核武器做出新的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需要加强战略核力量的军事潜力，包括能够穿透任何现有和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系统。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也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张其核武器能力，直到有一天世界在核武器问题上恢复理智为止。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特朗普更是直言，军备竞赛来就来吧，我们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他们，并且把他们全部拖垮。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核武国家，美俄同时提及加强核武军备，是否意味着世界将迎来一个核武器扩张的新时代？检视防务周刊的分析人士认为，亚太国家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可能面临军备竞赛风险。检视防务周刊的报告说，中国的防务开支在2020年将达到2330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1230亿美元的两倍。而到2025年，预计中国的军费开支将超过所有亚太国家的总和。报道称，印度2016年的防务开支超过了500亿美元，超过沙特和俄罗斯，首次跻身全球前五名，位列全球第四的位置。报告认为，印度需要新设备来实现军事现代化，因此印度的防务开支有望在未来两年在全球排到第三。报告说，日本的防务预算2020年将徘徊在410亿美元左右。检视防务周刊主任保罗·波顿认为，日本依然面临防务预算限制，因为无法达到中国那样的增长，但是日本政府会重视让军费的使用更加有效率。俄罗斯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没有进入国防支出前五位。俄罗斯以其484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在榜上排名第六。报告作者预测，以中国的国防支出规模，其将在近期从一个以守土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一个重视力量投射的国家。鉴于南海紧张局势加剧，这也可能促使亚太地区国家增加国防支出。2011年到2015年间，南海地区国家的军费支出总计为1660亿美元。专家推测，2016年到2020年间，该数字可能增长到2500亿美元。检视防务的首席分析师克雷格·卡弗瑞认为，亚太各国防务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从传统的领土防卫转变为彰显实力。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对这个地区来说是新趋势，很可能会增加各国间的军事接触，防务开支的增加也因此会间接导致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快的军事预算增长。日本媒体称，据获得的照片显示，中国在辽宁大连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的航体以及舰岛已基本完成，为建造舰体搭设的脚手架大部分已被拆除，舰体据称已进入涂装阶段。中国国内以及海外的军事专家预测，航母最早2017年年初下水。共同社前不久报道说，这明显反映出中国领导层将航母视为加速海洋活动的核心，正在切实推进开发计划。报道称，正在建造的航母外观酷似从乌克兰购买后进行改装并于2012年开始服役的辽宁舰。该国产航母为排水量5万吨级的常规动力航母，继承了从辽宁舰获取的技术知识。 据悉，国产航母与辽宁舰一样，没有使用以高压蒸汽等助推舰载机起飞的弹射装置，舰载机将通过首部分上翘的飞行甲板起飞。加拿大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报道称，位于辽宁新城的舰载机训练中心内有安装了弹射装置的设置，该装置有可能会在被认为正于上海推进建造计划的第三艘航母上采用。军事领域消息人士表示，虽然存在舰载机开发和飞行员培养等不容易的课题，但中国的航母开发速度还是相当迅速的。虽然中国的武器越来越吸引世界的关注，但在美国陆军外国军事研究办公室通讯消息看来，中国国防贸易行业仍旧面临很多问题，世界对中国国防体系的看法还不够好，首先是因为武器系统故障或者武器设计缺陷，其次是因为中国缺乏武器培训设备和武器维修等额外服务。另外，一些国家也缺乏对中国的政治信任。比起久经战斗考验的美俄武器，中国武器还有待向自己的新军事顾问证明自己的实力。有评论说，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正在亚洲进行，下一任美国总统如何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打交道，将决定这场竞赛的结果。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菲律宾国防部长解释了菲律宾在面对边境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是如何重整军备的。最明显的威胁是崛起的中国。中国对南海提出了大规模的领土主张，与其很多海上邻国的领土主张重叠，其中包括菲律宾。菲律宾糟糕的军事实力促使其政府寻求与北京方面和解，甚至达到菲方承诺购买中国武器和物资的地步。此种事态应该给华盛顿方面敲响警钟，特朗普新政府应当注意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更广泛问题。中国目前唯一的航母辽宁舰率领的战斗群2016年12月26日经过东沙群岛南海域进入南中国海北部，台湾海空军都对此全程警戒监视处理，掌握其动向。台湾国防部发布新闻稿称，辽宁舰没有进入台湾海峡，而是进入南海，台方军有预置海空兵力全程警戒监视与应处，让台湾民众安心。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共此举是意在向美国宣示战力。至于特朗普称，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张其核武能力，直到有一天世界在核武器问题上恢复理智为止。有分析指出，他这种要挑起军备竞赛的态度确实会带来一些可预见的后果。最有可能做出反应的两个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的核武器库与美国相当，中国的核武器库则小得多。虽然两国有着略微不同的目标，但双方设计的方案都是为了同美国抗衡，并且将在此后做出校准，随时跟上美国的进展。分析师警告说，部分是由于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要强大得多，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在压力之下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从而令各方都处于风险之中。据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统计，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大约7100个和7300个核弹头，中国在不到300枚，可能在240枚左右。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俄双方已经签订了多轮裁军条约，最近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则是在2010年由奥巴马和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共同签署的。该条约规定，美俄两国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为1550枚，各自拥有的投掷运载工具总数不超过800个。有评论说，如果真的重启核军备竞赛，美俄两国都开始扩充自己的核武器库，那么北京可能面临什么境地？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对峙，美俄的军备竞赛必是某种相对温和的形态，这使得中国政府会有较大的战略转换空间。而中国跟进与否，如果跟进，跟进到什么程度，恐怕都可能极大的改变世界形势。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出现新一轮的战略武器竞赛，那么其他中等核国家，尤其是中国，也将面临重要的抉择，不仅要应对日常的常规威胁，还要在核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国家层面通常不想挑起核武器竞赛，往往是被违心的拖进去的。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行动，他们紧张地保持着战略平衡，希望可以阻止战争，或者至少能在战争中得以存活。丘吉尔1954年曾说，更多的弹头能做到的无非是让碎石头弹起来，但这句话导致了一个长期的误解，军备竞赛就是累积弹头那么简单。事实上，它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核武器库反映的只是复杂的日益加剧的针锋相对。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开发出快速运载弹头的武器系统，这就需要另外一个国家缩短反应的时间，制造更多的武器来进行报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